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政府对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以学生为主导的亲民主活动而进行的血腥镇压活动，组织者在星期六表示，他们已经失去了举行今年集会的呼吁。香港支持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计划在下个礼拜五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守夜活动。这个是警方以冠状病毒的限制为由，继续今年第二年禁止该活动。我们必须向公众道歉，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今年将会无法再合法地组织烛光守夜活动。该联盟的蔡耀昌对新闻界是这样表示的，我们将停止提倡守夜活动。那一日作为香港支联会的组织和成员，我们不会出现并加入无国界记者组织。在5月28号向联合国发出紧急的呼吁，要求联合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到黎智英立即获释。黎智英为香港传媒苹果日报创办人，其2020年该组织新闻自由奖得主。无国界记者组织已经在2021年5月28号向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出紧急的呼吁，要求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到黎智英立即获释。现年73岁的黎智英为香港传媒苹果日报创办人兼该新闻奖的得主。黎智英在同一日因2019年10月组织未经授权的抗议活动被香港法院判处14个月的有期徒刑。他之前亦都因類似指控而收到另外兩項的判決，加起來最高有可能在獄中服刑長達20個月。菲律賓外交部星期六5月29號表示，菲律賓抗議中國在他所擁有的南中國海一個島嶼附近繼續存在的非法存在與活動。馬尼拉星期五在提圖島附近就中國海事資產和漁船的不斷部署、長期留駐和非法活動提出外交抗議，菲律賓要求中國撤離船隻。在菲律賓長達200英里的專屬經濟區內，長達幾個月咁耐的幾百艘中國船隻在馬尼拉和北京之間的緊張局勢升級。菲律賓說他們相信這些船隻是民兵所為，而北京方面則表示他們是避開惡劣天氣的漁船。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五5月29號表示，美國和印度聯手努力去解決新冠肺炎大流行，華盛頓希望確保能夠採取行動幫助印度應對新冠病毒危機。印度外交部長蘇傑森在印度遭受第二波的新冠病毒疫情打擊之時，在上個禮拜前往美國尋求幫助。蘇傑森在美國國務院與布林肯國務卿企在一起時對記者說，印度感謝美國強大的支持和團結。布林肯說，在新冠病毒疫情早期，印度幫過美國，这个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五5月28号封杀了一项要求成立有关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调查委员会的法案。这次造成人员死亡的骚乱是为了阻止国会认证民主党人拜登在总统选举中战胜了时任总统特朗普。正如外界所预计的这样，共和党表示要展开冗长的辩论，利用这种程序性的战术封杀了这项议案。議案要求對那宗叛亂事件展開兩黨性質的調查，這個是拜登總統出任之後參議員第一次成功使用這種戰術叫停了參議院的立法程序。美國總統拜登提出的7150億美元的國防部預算包括了將軍人的工資提高 2.7%， 並將幾十億美元的支出從舊系統中轉移出來，幫助支付核武庫現代化的費用，威胁中国。星期五提交给国会的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开支预算计划投资于军队的战备、太空、旨在对抗中国在亚洲抗军的太平洋威胁计划以及核武器技术。这个预算请求将购买军舰和喷射机并支付维护和薪水另外380亿美元专用于联邦调查局 能源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国防相关计划，使到国家安全预算总额达到7530亿美元，比2021年的预算增加了1.7%。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赛风3.com， 串发是 VOA 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六四游行集会被禁的上诉被驳回，停止宣传成员六四不要入去维园。今年六四32周年，香港警方连续第二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及限聚令为由，反对支联会计划在星期日发起无忘六四大游行以及下个礼拜五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支联会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星期六早上进行聆讯之后，委员会决定驳回上诉，维持警方决定。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对上诉被驳回感到非常失望，他表示支联会已经不能够在合法的情况之下举办六四烛光集会，将会即时停止宣传。六四当晚支联会常委和义工不会以组织名义进入维园，他会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距离六四事件32周年纪念日仲有倒数6日，今年亦都系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次六四纪念日。香港支联会能唔能够延续过去30年嘅传统，喺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简称维园）举办大型六四烛光集会，成为各界关注嘅焦点。支联会早前一如以往，向警方申请在六四前一个星期日，即5月30日发起无忘六四大游行，由湾仔修顿球场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并且申请下个星期五，即是6月4日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集会。警方星期四，即是5月27日，连续第二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为理由，反对支联会发起无忘六四大游行和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支联会就警方拒发六四游行集会不反对通知书，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星期六，即是5月29日朝头早进行聆讯。经过商讨之后，上诉委员会一致认为，上诉人即是支联会要求举行的游行和集会将会对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委员会又表示，鉴于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重，邻近地区例如台湾、日本和印度的感染人数未受控，而且香港疫苗接种的进度未如理想，上诉人未能够说服委员会有关防疫措施切实可行，因此驳回上诉，维持警方的决定禁止六四游行和烛光集会。 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在上訴聆訊結束之後會見傳媒，他對六四遊行集會上訴被駁回感到非常失望，對於今年未能舉辦合法的悼念六四遊行集會向公眾致歉。
今天的結果，支聯會是表示非常失望，在我們窮盡行政法律的途徑的情況之下，支聯會只能夠無可奈何向公眾表示抱歉。面對現在的環境，我們必須以我們的支持者、我們的成員的安全、組織的可以持續運作推展、可以延續我們支聯會的這麼多年的信念作為優先的考慮，所以我們向公眾抱歉的表示，支聯會已經不能夠在合法的情況之下繼續舉辦今年六四維園燭光悼念集會。
蔡耀昌表示，支聯會將會即時停止有關六四燭光集會的宣傳，下個星期五即六四當晚八點燭光集會原定的時間，支聯會常委和義工不會以組織的身份進入維園。
支聯會亦都會停止有關集會的宣傳，在原有的維園集會舉行的時間，支聯會的決議我們是不會以組織的名義到場參與，我們的常委、成員、義工等等亦都不會以相關的身份到場參與，但我們仍然很相信香港人是無忘六四。
蔡耀昌表示，支聯會認為當前香港面對的政治和法律環境越來越嚴峻，今年六四悼念活動面對前所未有的打壓，並且涉及難以估計的政治和法律風險。他作為支聯會的秘書和發言人，六四當晚他都無奈地不會進入維園，不過他相信香港人包括他都會以自己不同的方式繼續悼念六四。蔡耀昌又呼吁香港人 be water， 即是上善若水，灵活应变。
当然我们很希望香港市民大家都认真去衡量有关的情况，我们很相信在现在这么严峻的政治环境、法律挑战的情况之下，希望大家平安，希望香港人 be water。
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联会六四纪念馆将会在星期日，即是5月30号重新开放，除了新年度的主题展览《八九民运与香港图片展》，并且会在纪念馆里面设立小场区，给香港市民献上鲜花悼念六四。蔡耀昌认为，在保存实力的情况之下，支联会有朝一日可以重返维园悼念六四。
重要就係，其實我諗每個香港市民其實都可以用自己嘅方式，因為亦都好實在，就係而家你話以一個好似過往嘅維園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咁大嘅一個嘅方式，今年我哋只能夠無奈表示係做唔到啊。咁但係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大家應該要更加靈活、有智慧，係用唔同嘅方式，甚至可能係各自就去做一個嘅悼念。我哋好相信在保存实力的情况之下，嚟紧我哋一定可以重返维园。
香港警方港岛总区高级警司廖家琪会见传媒表示，警方非常欢迎上诉委员会驳回支联会六四游行集会的决定。他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未经批准的集结，亦都不要以任何公告或者其他方式宣传这些已经被禁止的集会或者游行。他强调，如果作出以上行为，警方不会容忍，会果断执法。多名記者問及，如果六四當晚有人在街上呼叫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會不會被視為違反香港國安法？廖家琪表示，不會評論個別行為和口號，亦都難以就這些行為和口號逐一回答。他重申要視乎當時的實際情況、背後的動機等等。 至於如果有市民在維園以外的其他地方以限聚令四人以下遍地開花的方式悼念六四，會不會有問題？廖家琪表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強調絕不建議市民挑戰法律底線，又表示有些行為有機會干犯法律，不過他沒有具體說明香港國安法的底線是什麼。
香港國安法裏面其實第二十二條裏面已經是講得很清楚，他有提到任何人若果是組織、策劃或者是實施以非法的手段去破壞或者推翻以中國憲法底下的一些根本的一些制度的話，其實就是屬於這個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正如你所說，我們都只能夠依據法例的條文去執法，但亦都要重申，最終我們亦都要徵詢法律律政司的意見，而最終的決定裁決呢亦都是由法庭去把關的。
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駁回支聯會六四遊行集會前一日，即5月28號，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和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等10名民主派人士涉及的反送中運動11未經批准集結案判刑，各被告被判入獄14至18個月，是同類案件中刑期最長的紀錄。只有蔡耀昌和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单仲佳获缓刑两年，其余八名被告即时入狱。工党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法庭明显是判刑过重，这一类未经批准集结案由以往自签担保守行为去到今次的量刑起点高达18至24个月监禁，他认为完全不符合法律的相称性，质疑是六四前夕阻吓市民。
这个是很令人沮丧，尤其是在六四前有一个这样的判决，即是咁重嘅刑罰，我自己覺得咧，喺政治上咧就產生一個阻嚇嘅作用。咁呢個即係我已經一路呢大半年咁樣去聽住呢審判咧，係越嚟越對於呢審判係冇信心。
张超雄表示，警方今年连续第二年以疫情限聚令为理由禁止支联会六四游行集会，他认为是站不住脚，批评是政治打压。
咁老实讲，今天我哋见到好多嘅即系场合，人嘅聚集，包括咗甚至演唱会都会搞得成，好多嘅场合都会聚好多人。如果系即系跟翻我哋戴口罩，有一個基本的衛生的措施的話，其實不會是一個疫情的問題，這個很明顯是一個政治的打壓。
記者問及今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首個六四紀念日，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再次被禁，對國際社會發出什麼訊息？張超雄表示，反映香港越來越大陸化。
對國際社會來說，這個是很清楚的，這個政權是已經將佢嗰套嘢，即係喺國內嗰套嘢咧，搬咗嚟香港。咁國安法當然係一個即係非常嚴厲嘅法例啦。我諗呢套法例咧，比佢大陸嗰套嘅國安法仲更加嚴厲啊。咁佢係要禁制香港人啊，因為佢覺得即係香港係我哋以往有自由，作出咗好多佢唔中意聽嘅聲音。咁今天呢、這、一個即係六四，是一個香港本來一個唯一的就在中國領土的地方，我們是可以和平地進行一個悼念都不得。那這個是很清楚，它是要就是徹底一個打壓。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中国制裁美国的宗教领袖摩尔，接受访问说中共所为终将失败。 美國政府星期四5月27日譴責中國政府制裁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前委員約翰尼摩爾。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中國的做法只會讓國際社會更加關注中國的人權侵害。摩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將北京的制裁視為至高的讚揚，並表示將會繼續為受到中共迫害的宗教和其他人士發聲。他認為中共的做法終將失敗。據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在星期三宣布針對美國最近對中共侵犯人權官員的制裁，北京決定對摩爾實施制裁，禁止摩爾及其直系親屬入境中國及香港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美國這個月較早時候對中共官員如輝實施了制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時表示，曾經擔任過中國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中央領導小組前成都辦公室主任的余輝參與了嚴重的侵犯人權，任意拘押迫害法輪功學員。此前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歐盟因新疆人權問題而制裁幾名中共新疆官員之後，中國曾經報復性地制裁時任的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曼鑫和副主席白金斯。布林肯星期四發表聲明，對北京的做法予以譴責。他說，北京試圖對那些為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自由發聲的人進行恐嚇和禁聲，只會引起國際上對北京嚴重踐踏人權行為的關注和審視。布林肯說，美國將繼續為人權發聲，並且推動對中國政府人權侵犯行為的問責。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星期四亦都發表聲明，譴責北京的最新報復性制裁。委員會新的主任巴爾加亞在聲明中說，中國政府最新針對委員會捍衛中國民眾宗教自由而實施的制裁，充其量是適得其反的，咁只會令到國際上更加關注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藏傳佛教徒、基督徒、法律員工學員和其他難以計數的中國公民所施加的暴恨和恐怖手段。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是跨黨派聯邦政府機構，主要負責監察和分析世界各國宗教自由狀況，並向美國政府提供政策建議。委員會委員由總統和國會兩黨領袖任命。摩爾2018年由前總統特朗普任命為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委員，他已經在今年5月14日卸任。摩爾對美國之音話，他將北京的制裁視為至高的讚揚，因為他是替維吾爾穆斯林、藏傳佛教徒和其他中共針對的意見人士發聲，而被中國共產黨去制裁。去年12月，摩爾提名將因港版國安法被控罪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列入美國國際宗教委員會的宗教良心犯名單，並敦促中共當局釋放黎智英以及其他因主張民主而自由被逮捕的人士。2018年12月，他曾經與西蒙威森塔爾中心的拉比亞伯拉罕庫珀共同撰寫一封公開信，敦促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停止針對維吾爾人、基督徒以及其他信仰者的打壓。摩爾目前在他自己辦的一間公共關係諮詢公司擔任行政總裁，同時擔任美國基督教領袖大會主席。他說，即使從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委員的位置上退了下來，他亦都不會離開推動宗教自由這個事業，反而沒有公職，他甚至有更多時間去投入去裡面。他說，共產黨似乎相信他們可以改變人類，但我所信的不一樣的，我相信每個人都是與眾不同，是生而自由，無論共產黨如何力圖讓所有人都變得一樣，他們終將在這個嘗試中失敗。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沒辦法做到的一件事，就是他們沒辦法讓中國以外的人去閉嘴。我們在美國一直以來樂於為不能發聲的人去發聲，這個亦都是我們成為全球最強大和最富裕國家的方式之一。我相信這個是通往富裕和繁榮的道路，這個是自由之路。摩爾曾經去過中國和香港，跟當地人交談，聆聽他們的故事。他說， 事實上，我如此直言不諱地批評香港太細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我見過鼎盛時期的香港，我走過那些街道和那個輝煌城市裏面實現一生夢想的人坐低下來傾過偈。令我震驚的是，中國政府竟然可以將香港這份大禮和最好的事物變成我們在過去一年半中所看到的這樣。他說他十多年前最後一次去中國的時候，似乎感覺到中國在改革中，正在進入一個不同的時代，但如今中國似乎全面退回到去文化大革命那時最差的趨勢了。他說最令我擔憂的是規模，我從未見過這麼大規模的迫害，以各種形式針對很多不同群體迫害，而且中共仲試圖在這裡輸出全球的宗教迫害，通過勒索和經濟脅迫政策，讓這類惡行行為推出到中國以外的地區。莫言說他希望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國家，不過他說中共他們不需要退回到去文化大革命來到成就中國的世紀，他們可以用其他所有人在歷史上用過的方式，但如果他們繼續要走那些捷徑，他們不單止會失敗，還會以人類能夠想像到最荒誕的方式去慘敗的。他說全球正在形成跨黨派的他稱之為合作長城的聯合陣線，回頂回中共的做法，向中共問責。中國政府多年來都否認外界對他的人權狀況的批評。2016年，中國外長王毅在面對記者詢問有關人權問題時，就指責提問充滿偏見和傲慢，並質疑記者是否去過中國。北京亦都一再強調中國高度重視和保護人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一間聯邦法院在星期一5月24日裁決，7名在塞班島一間賭場工地打工的中國工人在控告僱主人口販運和強迫勞動案件中勝訴，將會獲得到僱主591萬美元的賠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北馬里亞納群島聯邦法院首席法官邦羅納在長達40頁的裁決當中，根據聯邦和當地反運人口法律對強迫勞動的規定，判罰在香港上市的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向7名中國工人支付295萬 7,797.79 美元的傷害賠償，以及同樣數額的懲罰性賠償。邦罗拿法官在判决书当中表示，七名中国工人在塞班岛的博华太平洋赌场工作，忍受着极端的危险的非人道的工作条件，他们遭受的虐待、害人听闻。判决书当中表示，博华太平洋国际是获得在塞班岛是建赌场唯一许可的开发商，雇用了包括 MCC 以及金螳螂在内的多个中国建筑公司的修建赌场。判決書說，博華太平洋國際以遊客簽證而不是合法的臨時工作簽證，將這些中國工人帶到塞班島打工，扣押他們的護照，指示他們在美國政府官員前來工地或者宿舍檢查的時候是匿藏起來。工人受傷之後被威脅不得尋求醫療照顧，對工人在建築工地工作的時候遭受的傷害，從嚴重燒傷到手指或者是腳的受傷都未有予以賠償。代表七名中国工人原告的律师是纽约的何宜伦，以及塞班的布鲁斯贝林，以及他的助手黄代斯。何宜伦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很高兴看到法院承认博华太平洋国际公司行为的极端恶劣，以及造成他们客户痛苦的严重性。这个是一项重要的决定，因为要消除强迫劳动，就是要使到犯下这类虐待行为的人面临住严重的后果。何宜伦说，这个诉讼历时是两年半的时间，一开始是诉工伤案，但是后来他们意识到在对待工人的方式当中，所有这些强迫劳动的指标都是存在。何宜伦说，中国工人从中国到塞班来打工，要支付承包商或者其他代理人高昂的招聘费， 他们被承诺高工资以及良好的工作条件，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相反，他们每日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有时必须要工作24小时，他们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有时甚至拿不到钱，他们在宿舍睡觉的时候会有老鼠爬上身，而当他们受伤的时候通常不被又是送去医院，亦都不为他们提供任何的医疗护理。可以论吗？雇主是甚至会威胁工人，如果他们抱怨或者不服从，将会被杀或者是受大伤害，因此采用了各种策略来确保工人是一直工作。他们在博华太平洋赌场的建筑工地都受到了身体的伤害，从在工作时候烧伤腿部到烧伤手指，或者是手指被压碎，或者是部分手指被切断等等。七名原告中国工人分别是译音的黄天明、韩东、孙良才、孟永军、徐庆春、黄友立，亦是杜向阳。何议伦表示，判决书当中的赔偿主要分两部分，补偿性的赔偿以及是惩罚性的赔偿。补偿性的赔偿当中亦都是分四项，法官给予原告总共332,350美元的情绪困扰赔偿，65,945.79 美元的收入损失赔偿，359,502美元的未来收入损失赔偿，以及是2,200,000美元的痛苦折磨赔偿。惩罚性赔偿的总数和补偿性的赔偿总数一样，是2,957,797.79美元。摩罗拿法官实际授予原告的赔偿数是543,595.58美元。因为原告和同案的另外两名被告博华太平洋国际的承包商 MCC 国际塞班公司以及金螳螂建筑装修公司较早之前达成庭外和解，并且获得到赔偿，而实际赔偿数是总数当中减去了他们已经获得赔偿的后的数额。何议伦表示，这个案另外一个重要性是在于，不单是承包公司，博华太平洋作为该个项目的开发商，亦都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因此，不单是直接雇主要对强迫劳动负责，而且项目开发商亦都要承担责任。他认为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对整个建筑业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个是开发商亦都需要对建筑工地上发生的事情非常小心。何议伦解释了，在美国的人权法律当中，人口贩运以及强迫劳动这两个术语通常可以互换使用。真正的重点就是这个人是否有停止工作的自由，或者是他们是否会被强迫以某种的方式继续工作。何议伦表示，有些人因为需要偿还大量债务而从而必须要继续工作，或者有些人无法掌控自己的护照，无法离开工作场所返回自己的国家，或者是去其他地方，或者有些人被威胁，如果他们离开或者停止工作就会受到身体的伤害。所有这些都是雇主可以用来强迫工人，使到他们感到自己必须要继续工作下去的工具，否则他们将会受到伤害。这个就是人口贩运以及强迫劳动的本质。博华太平洋目前还未有对判决作出回应。去年8月，博华太平洋曾经发出公布，声称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人士为集团前员工，而且该员工已经在2017年离职。据中国媒体报道，经营博华太平洋的崔丽杰以及他的儿子纪晓波是来自中国东北，早年在澳门经营赌博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荷里活业内两大主要杂志之一的《荷里活报道》在5月19号刊发文章，首次反思荷里活制片厂和中国的不对等合作及其关系由兴奋到失落的演化过程。文章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讲，荷里活和北京之间的现金流已经停止了审查，还在增加。中国这个中心王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已经成为荷里活的地雷区。观察人士称，荷里活权威刊物论及到这个长期以来的禁忌话题，本身就是规则的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呢篇5月19号刊登于荷里活报道纸版杂志，21号以电子版形式发表在他们官网的6000多字的长文，标题是从狂热买卖到脱欧，中国荷里活罗曼史是否正式结束。以赵婷和他执导的《浪迹天地》以及该片的历史性奥斯卡奖成就是作为切入点，描述迪士尼公司在涉及中国的时候如何谨小慎微地避免踩到可能出现的地雷阵。因为赵婷导演了迪士尼发行的漫威超级英雄片《永恒一族》，赵导演的母国是中国，而中国又是迪士尼最重要的海外市场。迪士尼旗下的探照灯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的高管在今年3月4号被荷里活媒体的电子邮件当中是强调，在报道《浪迹天地》的时候要说明赵婷是一个中国的导演，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或者说是中国公民。此外，2020年底该公司的公关还说服一家小媒体删除赵婷2013年那句中国到处是方言的评论。不过赵婷那句话还是被中国挖了出来，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对赵婷、对《浪迹天地》、对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狠手封杀。有网友挖苦说，一个中国的导演在美国拍了一部辱美的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他是被中国封杀。荷里活报道这篇文章说，是赵婷导演的迪士尼大片预算2亿美元的《永恒一族》是否能够在中国上映，而且这个前景现在看上来是不乐观。无几久之前，中央电视台第6频道电影频道预告美国电影上映日期的时候，没有提到《永恒一族》，也没有提到漫威影业的《上戏与十界传奇》。文章引用华纳兄弟公司前高管杰夫·罗宾诺夫说，几十年以来，中国都在度承诺那些想参与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西方公司是将给予合作，但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种合作获得任何形式的安全保障。详述荷里活怎样与北京不平等合作的《投喂中国龙》一书的作者、制片人克里斯·芬顿对美国之音说，他向这篇文章的一名作者塔提亚娜·西格尔提供大量的资讯。事实上，荷里活主要业内的杂志能够开口谈论与中国不对等合作这个长期以来的禁忌话题，这个举动本身就是在改变游戏规则，他诚心期待这个能够导致娱乐界与中国互动的方式发生颠覆性同时都是建设性的变化。芬顿对荷里活报道说，迪士尼应该有能力说他们作为一间公司不赞同新疆发生的事情，他们应该能够发表这样的声明，而不必害怕在上海的主题公园会被熄灯。不过荷里活报道说，在全球娱乐这个无情的实力的行业当中，怎样实现芬顿这个理想根本就不清楚。罗宾诺夫关于西方业界闯荡中国没有保障的评论是肺腑之言，他本人2014年创立第8演播室，因为中国复星集团承诺要投资10亿美元，突如其来的贸易战打响之后，复星没办法兑现承诺，但到现在仍然握有第8演播室的股份。2012年前迪士尼董事会主席杰弗里·卡赞伯格和中国政府国有的中国传媒资本与上海传媒集团联手创立东方梦工厂，这个设在上海的梦幻工厂承诺为全球制作中英文的动画片。中国最大的私营电影公司华谊兄弟参加对2014年成立的新公司 STX 娱乐首批18部影片的投资。2016年派拉蒙电影公司前总裁亚当·古德曼加入中国乐视娱乐公司，并且由此担任一家新成立的国际制片公司的总裁，据称将使用中国资本制作英语的故事片。同年因为拍摄漫威影片在事业上登峰造极的乔和安东尼·罗素兄弟导演几乎每个月都会现身北京，穿梭于中国娱乐业界的会议之中，期待建立中国制片厂制作中文的电影。荷里活报道的文章说，镜头跳播到今日，上面这些期待从中国分到一杯羹的荷里活的制片公司基本是每一间到现在还是生存。东方梦工厂已经是一家完全的中资公司，中文名字依旧，英文改为 Pearl Studio， 是上海的徐汇区。 STX 娱乐原定在香港上市，不过计划并没有实现，只好垂头丧气地接受一间印度宝莱坞制片厂的并购。乐视娱乐公司因为根本没有拿到中方承诺的资金而倒闭，第8演播室正是寻找新的投资者。 罗素兄弟导演不再前往北京，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一家美国制片公司，不过他们都是从华谊兄弟那里获得了一些种子资金。荷里活报道这篇文章说，在中国脱身为全球潜在霸主，他们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影响力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十多年间，荷里活的制片厂从来都没有拍出过即使是一部无论规模大小批评中国或者是反映中国现实的作品。该文章指出，一直以来即使是最直言不讳的荷里活的名人都只字不提北京残酷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在新疆强制拘留100万中国少数民族穆斯林这类的现象。一个例外是知名获奖导演、制片人、剧作家加德·艾柏图，他在去年9月接受 MSNBC 采访的时候说，与其说他们与中国做生意的时候使到中国变得更加自由，不如说是中国用他们的钱买到了他们的沉默。报道说，一般来说制片厂似乎是计算过，如果跨过红线公开评论这些事情，他们将会输得很惨，基本上是他们将会冒住马上失去在中国全部生意的风险，就是中国既然能够给予亦都能够剥夺。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就有过惨痛的教训，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写了几个字支持香港，职业篮球联盟的赛事就被中国禁播一整年。文章亦都提到美国不会去年发布的爆炸性的报道，就是荷里活制造北京审查，话其中详细描述了荷里活大制片厂和一线的导演为了避免对抗中国官员而修改剧情、台词和取景。文章说，另一方面，北京使用他们标准的手册，在一个的西方人主宰的成熟的行业当中扮演追赶者的角色，迅速不大不小地打开了本地市场的大门，吸引经验丰富的外国公司和他合作成立合资企业，这个就是西方获得市场准入的条件。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促使知识快速转移到中方，同时限制外国企业可能的支配地位。美国电影在文化上的影响力是中共所不希望的，但他们认可荷里活电影吸引消费者的魔法，并且战略上加以利用，以推动中国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事实上，一场历史性的电影院线扩张热潮随之而来，中国的电影银幕的数量从2010年的6000多个增加到2020年底的75000个。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2019年报道说，截至当年年底，全国的银幕总数达到69787个，2016年年底这个数字就超过了40000，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的贸易壁垒、严苛的分成的条款和持续不断的盗版问题一直困扰美国影业公司，而且中国规定不允许美国制片厂直接决定他们的电影在中国的上映、宣传和发行日期，而是迫使他们通过政府发行商、中国电影集团或者是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来到发行，这两个发行的渠道会分走一块巨大的利润的蛋糕。另一方面，北京鼓励中国私企将国企系搬到海外，通过进行多国的投资和收购，学到卓有建树的外国竞争者的经验。2010年代开始，中国资本好像大鱼般是泼杀到去荷里活，这个包括板块的投资，比如博纳影业为20世纪科克斯公司是投下2.35亿美元，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为环球电影公司是投下了5亿美元。马云的阿里巴巴亦都购买名导演史提芬·史匹堡的安佩林娱乐公司的一部分，腾讯认购部分天舞、华人文化注资想象娱乐和创新艺人经纪公司。这些大手笔的投资和认购是日本人1980年代降落荷里活之后再亦都没有出现过的盛况。2012年中国房地产公司王健林的大连万达集团以26亿美元收购北美最大的影院 AMC 院线。2016年1月，万达宣布以3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位于洛杉矶帕班克的传奇娱乐公司。同年，万达打算以1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直播电视节目制作商迪克·克拉克制片厂，将花12亿美元在比华利山庄建立美国总部和开发房地产项目，并且承诺在整个美国娱乐业增加几十亿美元投资，以及将斥资80亿美元在青岛建立全球最大的制片厂。文章说，正是万达的惊人手笔惊动了美国国会。2016年12月，民主党参议员舒曼写信给美国财政部，呼吁加大对中国收购美国传媒公司的监管，因为这个行业扮演着捍卫美国言论自由和文化的角色。 同樣在2016年下半年，北京亦都踩下中國公司瘋狂購買海外品牌資產的剎車，監管人員開始憂慮萬達、復星等公司揮霍巨資的豪買的行為，突然切斷了為他們的海外資金輸入的銀行的通道。2018年3月，中國政府更加收緊了對媒體和影視業的控制，將這些行業轉移到中共宣傳部的管轄之下，引發輿論譁然。文章說，現在萬達已經出售了所有能夠找到買家的海外娛樂資產，釋放幾百億美元資產以避免資金熔斷，而且還通過一家特殊的併購公司爭取將傳奇娛樂公司上市，這個將允許萬達退出他們在荷里活擁有的最後一筆資產。2021年5月23日星期日，萬達集團官網發布通告說，萬達集團從2018年開始逐步退出 AMC 公司的控股權。截至2021年5月，萬達集團全部退出了 AMC 公司的董事會，即是保留 AMC 公司的少數的股權，累計收回 14.76 億美元。荷里活華裔製片人楊華沙對美國之音說，雖然美中關係不暢順，荷里活大製片公司在與北京的過招當中嘗到的甜酸苦辣一言難盡，他仍然繼續自己的項目。他說他正在致力於籌備影片《鐵馬金山》的拍攝的工作，預計這部反映100年前華工在美國狀況的影片將在3個月之後開機。楊華沙說，這部電影講述在美國華人的故事，不過時間段不是今日，不會碰觸到現在現實當中的政治或者外交的紅線，敏感度上不難把握。荷里活報導的文章在結尾處引述分析人士說，他們是活在意外頻出的時代，但是就可見的未來來講，他們可以看到美中雙方關係每況愈下的路徑是有很多條，而出現轉機的卻是幾乎是沒有。妙精記者宇宙在洛杉磯報導。
美國等很多西方國家和人權組織都譴責中國政府在新疆嚴重侵犯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族裔的人權。北京指責西方炒作新疆議題，其中充斥了謊言和虛假信息。美國人約什·薩密斯、加拿大夫婦加里·戴克和安德里亞·戴克曾經在新疆生活了十幾年，他們向美國之音講述了他們的親歷見聞，以及他們所感受到對維吾爾群體的系統性打壓和歧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等許多西方政府和人權組織譴責中國政府在新疆嚴重侵犯維吾爾和其他少數群體的人權，北京指責西方炒作新疆議題，其中充斥謊言和虛假信息。美國人約什·薩密斯、加拿大夫婦加里·戴克和安德里亞·戴克曾經在新疆生活十余年，他們向美國之音講述了他們的親歷的見聞，以及他們所感受到的對維吾爾群體的系統性打壓和歧視。薩密斯是土生土長的美國德州人，2006年機緣巧合，他和他的妻子踏上新疆之旅。他們先在克拉瑪依一所學校當英語老師，之後定居烏魯木齊。如今能夠講一口流利漢語的薩默斯，到新疆之前一句中文都不懂，對中國西北部這個維吾爾人聚居的地區一無所知。但是新疆的人同文化吸引他和妻子留下來，一住就是12年。他創辦旅遊網站，將自己的生活和旅遊的遊歷見聞寫成了旅行指南，製作成視頻向西方讀者介紹新疆的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他說他喜歡那種多元生物的多元、民族的多元、飲食文化的多元，所有的一切都令到生活變得非常有趣，因為他從來不會感到無聊，總是有一些不同和特別的地方可以去探索。作為一名基督徒，他亦都感到被當地穆斯林文化接受，融入其中。這種文化的氛圍亦都是加拿大戴克夫婦選擇在新疆生活創業的原因之一。他們曾經在中亞做過一段時間的非政府的工作， 2007年前往新疆，后来在吐鲁番经营起一家处理农业废弃物的堆肥厂，他们能够讲流利的维吾尔语和汉语，结交了很多维吾尔的朋友，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但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萨马斯说，2009年之前维吾尔人非常好客，令人出奇的好客，之后就变了，他们仍然很好，但是他们对他有所警惕。他后来发现他很多朋友因为跟他的关系而遭受了骚扰。75事件起初是示威游行，后来演变为维持多日的骚乱和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流血暴力冲突。中国当局将事件归咎于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此后中共治疆政策发生转变，强调高压维稳。戴克夫妇又说，他们之前能够感觉到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的紧张，事件之后双方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加里戴克又说，之后他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针对维吾尔文化、伊斯兰教、维吾尔宗教的政策对维吾尔这个民族的打压。2016年之后，戴克夫妇看到了更加明显的变化，街头的警察越来越多，每个主要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居民小区只是允许有一个出入口，到处都安装了监控的摄像头。那一年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主政。安德利亚戴克说，每个星期都会有新的政策和新的限制，这些好处就是逐步建立一个警察城市，有人面识别摄像头，每个街口都有警察巡逻，警车在每个街区绕行，城镇之间都要安全检查。加里戴克说，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位年长的维吾尔男子想要进入到一个市场里面，但是市场刚刚好关门，保安不给他入去。这一位维吾尔男人沮丧之余拉高了声调话了几句，推了几下这个保安，不到半分钟警车和警察就来到现场，将这名男子带走。当时住在乌鲁木齐的萨马斯亦都亲历了监控和各种限制措施的不断的升级，开始只是很少的方面，最后就是从公交站走到他在乌鲁木齐的住所，他要经过12组的摄像头。他又说，到他离开新疆那一阵，大概每100到300米就有一个警察的岗哨，加上还有检查站，警察会检查手机。他记得有一次自己的手机突然间无法使用，便去咨询手机的运营商，运营商直接要他去派出所，派出所的人检查了手机，将他手机上面的 WhatsApp、Skype 和 VPN 等程序全部删除，之后他才得以返回到运营商那里重启了服务。各种检查和控制措施对所有人都有影响，但是在执行上面对汉人相对宽松。萨马斯举例说，譬如有10个人通过检查点，3个是维吾尔人，3个是汉人，还有1个是外国人，这样3个维吾尔人和那个外国人就会被叫到一边，3个汉人就可以直接这样通过，这种情况总是发生。他说，感觉就是你总是来被怀疑的。他说他总是要为自己并没有做过的事辩护，他想维吾尔人是同样的感受。到了2017年，萨马斯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开始消失。他说他知道有些人在再教育营当中，在吐鲁番的戴克夫妇亦都开始经常听说有人被送入当地人称之为学校的拘留营。安德利亚戴克说，他认识一位女士，她只是因为几年前出国过了个节就被送入了营地。夫妇两人后来看到距离他们住所大概10分钟车程的地方建了一座拘留营。加里戴克说，长至少有15英尺高，好像那种监狱的外墙里面有公寓楼这样的建筑，加设有带刺的铁丝网，只有一个出入口，那种3道安防的大门，并且有安全摄像头和警卫人员把守。因为业务关系，加里经常会去吐鲁番的周边的村镇。他说以前能够在那些村镇的街头看到好几百人，但到了2017年到2018年街上只有寥寥数人。他说因为啲人害怕，亦都因为啲人被送入了在教育营，村里面的人变少是明显可见的。 美國政府和人權組織的報告認為，自從2017年以來，據信至少有100萬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群體被關入了再教育營，他們在裏面遭受了酷刑和強迫勞動等殘酷對待。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辦公室主任納達爾他說，中國政府基本上將新疆變成一個露天集中營，美國政府以及加拿大、荷蘭和英國議會都將中國在新疆的做法定性為種族滅絕。中國駁斥這些指控，堅稱那些是設施只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目的是脫貧、去極端化和打擊恐怖主義。北京指責美國等西方國家借新疆問題破壞中國的穩定，壓制中國，稱他們寧願相信幾個人編造的謊言，就不願意聽取2500多萬新疆各族人民和14億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戴克夫婦說，政府剛剛開始加強安全檢查和限制措施之時，他們的一些朋友相信這些做法有利於打擊恐怖主義，保障民眾的安全，但隨著政策和措施不斷加碼，他們亦都感覺到其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之處，但是無能為力，亦都不敢言。加里又說，他們擔心自己的生活，害怕被送入再教育營。他又說，每個人都非常謹慎，你知道到處都有攝像頭。安德利亞又說，他們害怕說任何的話，到處瀰漫住恐懼。他有一個朋友向他哭訴說，他不能夠跟他的子女分開，如果他們將他關進去，他要帶上他的子女，他非常害怕跟自己的子女分離。他又說，他的兒子的朋友都惧怕18歲的來臨，因為他們害怕自己成年之後可能會被送入去再教育營。他看到年輕人拍到抽煙飲酒的照片放到社交媒體上面，以便令到自己看起來不像穆斯林。薩默斯又說，他的維吾爾和漢人朋友公開場合都對政府的政策點頭支持，但他表示從他個人的經歷，他知道當局是如何對待他的。他作為一名外國人，比當地維吾爾人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他可以想像他們很艱難的處境，可以想像他們的感受。他說，如果他希望他的兒子有任何的未來，他就要閉上雙手和口，如果他希望他的妻子安全，他就要低下頭來到生活。薩默斯和他妻子在2018年遭受到中國當局的驅逐，雖然他的文字和鏡頭展現的是不同於西方敘事的新疆的積極的風景。儘管央視英文頻道就在兩年之前還採訪過他，拍過一個他在新疆10年的特寫報導。薩默斯說，他想中國當局亦都認為他經常拿著相機到處去玩又寫嘢，所以算得是一個記者，他們看著不舒服，所以他們明確告訴他知他們要離開。扎克夫婦亦都在2018年離開了他們生活了10多年的地方，返回到加拿大。那年中國收緊了簽證的政策，大批外國人離開新疆。扎克夫婦又說，他們之所以選擇離開，亦都是因為擔心自己的外國人身份會將維吾爾朋友置於險境。畢竟很多人因為曾經出國旅遊或者其他很少的原因而被送去了再教育營，他們表示很早就想將自己的經歷說出來，但是當時沒有人願意聽，而目前隨著大眾對新疆問題的關注，大家更加願意傾聽。他又說，他們在新疆的時候亦都不願意和不想去相信自己所見，但是每天都看到這些事的發生。薩默斯和家人離開中國之後去了泰國，他推介新疆旅遊的網站和 YouTube 頻道還在，雖然不再更新內容，但是仍然為諮詢的遊客提供了幫助。在他看起來，了解新疆和中國的最好的途徑就是親自去體驗和感受。他說自己並不是那麼關心政治，相比當下圍繞新疆議題的各種討論，他更加希望的是能夠再見到昔日的朋友。薩默斯從扎克夫婦離開中國之後都主動切斷了與新疆的一切往來，再未聯繫那邊的朋友，不想被他們帶去麻煩。他說，在央視的那個特寫報導當中，薩默斯曾經相信新疆會不斷發展，並且憧憬和家人一起在那片草地上面見證未來，但是如今回首，薩默斯感嘆說，未來和發展取決於很多不同的因素， 呢啲因素已经不复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莫与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